低头这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怀着感恩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爱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在我们中间。你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荣耀，我们只有夫妇敬拜。这时候我们求你，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每个人心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一同让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帮助，得着力量。主啊，你也特别怜悯你自己的仆人，用你的宝血遮盖，用你的恩膏来膏抹。主啊，愿你在聚会中显出你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呢？好像在黑暗里面寻找着出路。上个礼拜周末的时候，对最大的新闻，惠普公司决定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把它的计算机的那一部分要抛开。为什么？他们希望找到公司将来的出路，可没想到，因此惠普公司的股票从1987年以来有一个最大的降幅。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当他们要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一个月以前啊、哦，没有，这个月初的时候啊，总统和共和党最终达成协议，可以提高国家负债的上限。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啊，我想无论是总统还是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个协议，达成一致的意见。可是当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股市唰下跌。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在寻找着什么样的出路，都在寻找着。无论是你个人还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国家，你看今天的世界战火纷纭，在利比亚，在叙利亚，多少无辜的百姓在承受着伤亡痛苦，在非洲受着饥饿。我们都等待着一些好消息，到底什么是我们真正要等待的呢？是世界的和平，当然我们希望。是股市这个经济的上升，当然我们希望经济能够好起来。我们希望天降下雨水，当然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人类最终极的希望是什么呢？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开头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福音就是好消息，福音是希腊文里面啊翻译过来 gospel。 如果翻译成英文的时候，当然现在的英文是用了这个希腊文的单词 gospel。 如果意义的话，就是好消息的意思。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消息呢？如果对你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别人可能不见得是个好消息。对别人是个好消息，对你可能不见得是个好消息。我们可能说，我希望在经济上有一些突破，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是做研究的，你实验室里面 新的经费批下来了，这可能是个好消息。是，孩子听话，学习成绩很好，是个好消息。但是来自于人的消息，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消息呢？我觉得来自人的，来自世界的好消息，不一定是你真正所需要的好消息。约翰哦，马可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的起头及根本，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其实真正的好消息是基于上帝自己，是在上帝的儿子身上。当然有些人会解经的时候说，你看神的儿子是我们好消息的根本，因为神的儿子放在最前面。其实这样的解经不是很合适，但是从整体的意思来看，这第一句第一节第一章的第一节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了。所有人类最终的好消息的根本乃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好消息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好消息不在于来自于这个世界，而来自于上帝本身。而这个好消息的根本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当马可在写这卷福音书的时候，差不多可能是公元64年，58年到64年之间。据历史学家考证的话，马可可能是在公元64年的时候，在罗马皇帝尼禄皇的这个时代而殉道的。而马可我们知道他妈妈叫玛利亚，他的家常常开放聚会。在使徒行传里面12章记载到，当彼得被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一夜，天使带领他出了监狱以后，彼得跑第一个到哪个人家里，就到了这个马可妈妈的家里面。他敲门，一个侍女跑过来开门说，谁啊？彼得说，是我。那个侍女一听见是彼得的声音，他顾不得开门，赶紧回到里面说，哦，彼得回来了。可里面的人说，你不要消失，这可能是彼得的天使吧，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彼得的灵魂，彼得是不是已经被处死了，他的灵魂回来了，吓了一跳。然后大人出去开门一看，正是彼得回来了。彼得正是进了这个马可的家里面，那里面很多的信徒在里面聚会着，为着彼得祷告，为着教会祷告。马可就是生长在这样一个家里，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当巴拿巴和保罗一起走上宣教道路的时候，他们带上了马可，可是这个年轻的马可在半途怎么样离开了，回到耶路撒冷了。后来因为巴拿巴和保罗之间发生了一个争执，说是不是继续带着，后来那是后来的事情，是不是说要带着马可继续往前行，保罗和巴拿巴产生了一个分歧。因为保罗说，这个马可曾经离开过我们，我不想带，在巴拿巴坚持要带，为此争执。保罗似乎看起来对这个马可不是很欣赏，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在提摩太书里面，保罗曾经再一次的提到马可，他说这个马可跟我传福音很有用。原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据圣经学家的考证说，这个马可虽然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离开过这个宣教的团队，但是他后来却跟随彼得，他在彼得身上听见耶稣基督他教导所行的神迹。 后来他重新把自己委身在神的面前，要为福音的事工来奔走。所以当保后来的时期，当保罗被关在罗马的那段时间里面，马可就在他的身边。当马可写这本福音书的时候，据说就是在罗马。他写这份福音书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为着罗马的人，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差不多在公元58年到64年这之间啊写成的。当时的罗马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紧张的气氛，逼迫渐渐的强烈起来，信徒开始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们的聚会就变得非常的谨慎，信耶稣的人似乎也很少了。但就在这种情形之下，马可要把这卷福音书写给在罗马的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好消息。接着一句话，在第二节的时候，马可运用了马可这样写道，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其实在这个地方啊，讲到说先知以赛亚的书上记着说，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这两句引用旧约的经文的时候，发现前半段来自于弥迦书，后面弥迦书的三章第一节后面那一段，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才是来自于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但是马可是按照着犹太人的传统，把这样的预言放在先知以赛亚的书上，其实也是恰当的。先知以赛亚活在公元前700多年，那先知弥迦差不多在公元前400多年的时候，那是两个不同的时代。一个先知以赛亚是处在被以色列这个犹大灭国之前，以色列灭国之前，他预言着将来这个国家要被外邦所征服，犹太人要被分散的权利，但是有一天上帝要把以色列人重新带回到他们的家园，上帝要重新引领他们归回。但是在弥迦的时代，那当然弥迦其实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职分，也是一个职位的称呼啊。大多有些人认为就是弥迦是这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的一个职分，一个侍奉主的职分。那是在被掳回归之后，弥迦当时看见以色列人的光景，虽然他们回归了，来到了自己的家园，先知尼希米已经带领他们修建城墙，重建家园，但是百姓对上帝仍然处在一种冷漠的状态。但是上帝看见他们冷漠的状态的时候，他仍然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这讲到将来以色列国的复兴，上帝的使者，以色列人是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将来要来，将来要复兴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这是弥迦要宣告的一个信息。然后我们看马可在运用了以赛亚书的这个预言，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句话真是要预言着 施洗约翰，这位以利亚，旧约当中的以利亚，行在主耶稣基督的前面，预备人心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其实当我们回头来看今天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教会的光景，看见这个世界。上个礼拜有另外一个新闻讲到啊，因为911就要到了啊，十年以前纽约所发生的这么一件重大的事情，如何来纪念这十年前发生的对美国和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个事件呢？这是一个很争论的问题。那五年以前已经有人在想，已经有人做了，他们用这个钢筋，一个这个这个钢的那个不是钢筋，那个 bar 啊，做了一个十字架。那五年以前是放在啊世贸大厦附近的一个天主教教会教堂的前面。当时放在前面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地方放。那么前不久啊，把这样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搬到了世贸中心废墟的地方。那因为这一搬，就产生很多的争论。那其中有些人说，为什么要在这个废墟的地方放一个十字架呢？那些无神论的人说，当我看见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心里就产生恶心，我就开始有忧郁症，我就心里觉得很不舒服，这使我感到讨厌。其实要发起放做一个十字架来纪念，为着这些两三千受害的人做一个纪念的时候，并不是说教会在发起着，而是社会上一个共同的行动。但是有这么一小部分人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声音，被媒体渲染着，其实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小，很小很小，可是媒体这个巨大的这个话筒把它播出来的时候，好像是全美国一个巨大的声音。为什么要放一个十字架？今天世界的情形对上帝、对基督产生一种冷漠反叛的声音，甚至我们可以看见在教会当中对上帝产生一种冷漠，对福音产生一种冷漠，甚至是反叛，对上帝的话语产生一种反叛的情形。很多人都不愿意真正的来相信上帝的话，他们认为上帝的话只不过是人的话语，他们亵渎上帝的名，低估上帝自己的话语。今天世界处在这个黑暗当中，人用想尽各样的办法在寻找着出路，但是越走越黑暗。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曾经这样描写说，如果我是出生在一个森林里面，如果我知道我永远走不出这个森林，那么我会心安理得的住在里面，勇敢的生活下去。但是我是一个从森林外面走进去而迷失道路的人，我试图着找出回归的路，可是我发现我越是寻找，我越是迷失，我每一个的努力都使我失望，这是我最痛苦的事情。今天的世界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人 都认识到一点，我们只不过是迷失在这个世界森林里的一个人，我们在寻找着一个出路，寻找着方向。许多人找到了，因为当他们在森林里面继续在寻找出路的时候，碰见了一个人，那就是上帝的儿子。当他们遇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可以带领你走出这个黑暗的森林。许多人相信了耶稣，就跟随他一点一点的走，一步一步的紧跟着走啊走啊，就走到了森林的边缘，看见那片蓝天，那片属于他们的土地，他们走出了那人生的黑暗。但也有一些人说，不，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你能够带领我们走出这个森林，我们已经在这个森林里面摸索了这一辈子，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蓝天，我们从来没有看见那广阔的土地，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那个真正的家园，我们不相信你，我们仍然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里面摸索。这是一种人，另外一部分人，那完全是忘记了，完全不理那另外有一个世界。他们说，这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安然的安心的居住下来。就像托尔斯泰所描写的那一些人，如果我是出生在森林里的人，如果我是知道我永远不可能走出这个森林的人，那么我就居安心的住下来。许多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安心的住在这个森林里面，但是住在里面仍然没有平安，没有希望，甚至最后要走向地狱的灭亡。今天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迷失的世界，是用人的办法来寻找生命意义的世界，用物质来代替上帝的这样一个世界。但是有一个好消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要给人带来最大的好消息。然后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中文的翻译说照这话，英文的翻译里面这是一个字 so S-O so John appeared。照这话耶稣来了，哦，这个约翰来了，约翰出现在人类的舞台上面。约翰是一个跨年代的人物，他代表着一个时间的转折，他代表着一个世代转折的开始。我们知道约翰是旧约当中最后的一位先知，但是他也代表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因为他的宣告的声音里面告诉人类一个黎明的曙光。照这话，照什么话呢？这是照上帝所说的话，照上帝所说的话，约翰来了。你知道这代表着什么？照上帝所说的话。上帝的话是怎么样的话呢？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世界是凭着什么造成的？就是凭着上帝的话。上帝说有就有，上帝说成就成了。我们看见上帝的话带着能力，在这个地方说照着这话，照着上帝的话也意味着照着上帝那信实的话， 也意味着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也是一位有能力的上帝。信实和能力两者合在一起，这是上帝的两个特性之一，信实和全能性。如果上帝不是一位信实的上帝，那么你断可以放弃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话，你说这话不可信。但是如果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那么真实并且要实现的话，那么你不能也不可以轻慢上帝所说的一切话，因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这种信任可信度，或者说一个人处事的是不是可以被人信任，是非常重要。我发现有些人，其实我包括我自己，其实所有的人，我们都不会说了话100%算数。有的时候发现我自己食言了，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有的时候是无意当中去食言。你会有吗？你会有。包括你对自己的承诺，有的时候发现哎呀我做不到，到年一年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下一个决心，新年的打算，这一年当中我要怎么样做，我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敬虔的人，我希望这一年当中我非常努力，在工作上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甚至希望说在这年当中要减轻体重。嘿，可是常常觉得哦，食物的诱惑力是如此的大，哎，吃一点点嘛没关系了。我们甚至向人有一个承诺，发现我们自己不能成全。我们发现人是这个样子，但是从圣经从一开始到末了，看见上帝的话已经说过的话，除了还没有成就的也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外，到目前为止上帝所说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真理是什么？什么是可靠的？在纯理论性的东西里面，我们说数学真是非常理论化的。如果你有一个一元、二元、二次的方程放在里面，放在你的面前，那么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程画出一个图像。你定了 x 点、y 点就在那里，很有规律，不会错的。如果你要设计一个什么，你有一个公式的话，那你就可以画出这个图像。啊，这是规律可行，这个公式非常可靠。在太阳系里面，一些恒行星的发现，外面几个行星的发现，就是因为天文学家在观察到某些已知的行星的运动轨迹的时候，哎，怎么没有按照预定的这个规律运行，发现有些偏差。那有人就用万有引力的这个定律，发现可能是因为有外面一个其他的行星运行到很近距离的时候，啊，把这个已知行星的轨道给偏离了，所以人家再仔细去找，发现了其他的 行星。好，这是告诉我们一些数学的或者说一些物理的定律，所带给我们一些可靠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这是都是有局限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物理的定律或者是比如说万有引力，使我们能够来推算或者是观察啊这些天体的运动。但是到一个细微的程度，到微粒子的程度，那么这种万有引力的公式就这个规律就不适用了。所以我们发现人，我们这个世代的人在不断地寻求着这个世界的规律，希望找到一些能够使我们使用的一些规律来造福人类。今天已经有人在设想说，哇，将来要把我们人送到月球上，送到火星上去生活。我们为什么会去这么想呢？因为其实也知道一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有一个 ending。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那么这出路可能在月球上，可能在火星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知道人类的出路不是说你找到了一个住的地方，人类真正的出路乃在于上帝。那将来永远的生命在哪里度过，你就知道了。有人曾经问这个德莱修女，就是这个 Mother Teresa 啊，说你怕不怕死亡呢？ Mother Teresa 怎么说？她说，我为什么要怕呢？我期待着呢，我期待着呢，因为死亡是我见上帝的门槛呢。我只不过是从一个房间跨过这个门槛进入那个门而已，而且那一边更加好，那里根本就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也没有疾病，也没有衰老。德莱修女在印度，在平民孩子里面妇女当中献上他的一生，他看见世界黑暗的那一面，他希望借着自己的一点点的努力，让这些在黑暗里的人能够看见一线的光明，让他们能够将来走出这扇门，进到光明的那一边，而不是到黑暗的那一边。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其实不是经济上的出路，我们可以断可以生活在非常简单 平静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出路不在于政治。现在你看一二年就要到了，到明年这个时候真是烽火连天了，烽火连天。明年这个时候总统的竞选，真正美国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并不是说这个党与那个党，而在于是否遵守上帝的道。这是这个国家的出路，也是这个世界的出路。我们人的出路不是从世界里面找到，而在上帝的那里。照这话，约翰来了，照上帝那信实的话，也照着上帝的大能，约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帝的能力，我们看见有的时候我们很有心，我们也试图尽了自己一切的努力要实现我们承诺给别人的，但是到一个程度发现我的能力有限，我实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想帮助很多很多的人，我想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发现我靠着自己做不到，无法做。 但是我们看见上帝不仅是信实，他是全能的，他能够成就他已经说的我们的出路的依靠根基，乃在于这样一位信实而有全能的上帝。我不知道你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难处自己无法去克服的，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事情在烦恼着，也许是为着孩子，也许为着先生，也许为着太太，也许为着你自己的工作，也许为着自己的前途，你觉得有一些 无法逾越的障碍，但是你好想，并且好像也知道说上帝希望你成就这样的事情，但是自己能力有限，自己好像做不到，你怎么办？回归到上帝面前，回归到那我爱你为你预备道路的那位上帝的面前，向他祈求，上帝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求你来帮助，求你来成就。我相信上帝按照他自己的信实，按照他自己的大能要成全你。但是你要知道，当你祈求上帝的时候，你要问他一件事情，上帝啊，我当如何行？你当你向上帝问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也要非常的小心。小心什么呢？你问是问了，上帝啊，我当如何行？但是当上帝指示你如何行的时候，你不要再挑三拣四，你不要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上帝啊，这恐怕不是最好的，换一个好不好？当你愿意这样祈求的时候，你说上帝，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去做。你把自己完完全全放在上帝的面前，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会去做，你要有这个承诺。虽然你可能到某个程度说，哎呀太难了，不要紧，靠着上帝，但是他所说的你就去做。约翰来到这世上，出现在人类的舞台上，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的关口，他要宣告一个巨大的好消息。然后讲到说，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在这地方我们看见他在旷野施洗，其实约翰据考证的话，约翰的施洗是在约旦河一带，从北面一直到南面啊，这个死海的边上，这个约旦河边他都有施洗。但是当记载到这一段的时候，特别讲到啊，约翰的施洗是靠近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东面一点，这个约旦河边，那外面是旷野，那个地方已经靠近死海不远了。为什么约翰是在旷野的那边来施洗呢？那当然圣经上有另外一处说，那里水多，这是一点，那里水多。其实整你去看这个一些图片，我没有去过圣地啊，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是我看一些照片的话呀，这个约旦河流经的地方啊，真是啊，水土啊，这个啊，绿化特别的好，环境特别的好，那里水多。但是在外面一点怎么样，是一片旷野，在东面一点一片的旷野，不生长什么。约翰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替以色列人，由从耶路撒冷和犹大来的人施洗呢？ 其实他要带领这些人看见他们自己的光景啊，一个旷野的光景。那时候作为一个国家，他们好像处在旷野里面，作为一个个人，好像灵命也在旷野里面。400年了，以色列人在盼望着，等待着上帝的声音，可是400年当中，上帝却没有向他们说一句话。那400年的黑暗，是以色列人整个民族非常煎熬的事情。他们在400年的当中一直在等待着一个声音，等待着一个人物的出现，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一位救主。当马可福音里面没有用到弥赛亚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没有用到弥赛亚，为什么？因为弥赛亚这个字在那个时代已经被误用了，很多人在等待，等待着一位救主，他们以为在要等待一位政治上的救主。就像在过去的100-200年里面，以色列的历史上，我是指到约翰那时候之前100-200年，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起的事件，有人起来说，我们来带领，我要带领我们的百姓从 外邦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很多的起义最后失败。所以马可没有用弥赛亚这个字，而是用了那一位，以色列人所等待的那一位，是讲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位，那一位。他在旷野施洗，是让人看见一个民族的光景，一个人属灵的光景。然后讲到说，他传悔改的洗礼是罪得赦。他不仅施洗，也大声的宣告，悔改这个字常常被人误解。当悔改这个字从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英文里面没有一个合适的字，今天我们使用 repent， repentance 来代表。其实 repent 并不是悔改的意思，而是对自己所做的某一件事情感到深深的内疚。但是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字全部的意思翻译出来了，不仅是后悔，而且要改，悔，后悔，改，我要改过自新。所以原来悔改的意思是从思想和行为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一个180度的转弯。从前我们是背逆着神，现在我们面向着神。另外一个，他讲到罪，是啊，今天我们对罪的概念淡化了。在这个国家里面很强调个人的隐私 privacy 很强调啊。什么是 privacy？ 当然你个人的隐私，你个人的权利，但是你知道吗，许许多多的所谓的个人的隐私，那是一个人的罪，你不想让人知道，你说这是我的权利，有权利。罪有的时候用一种委婉的言语说我们是不完美的，当然是不完美，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很多人都不想用罪来代替，我不想用罪这个字直接的说出来，你犯罪了，你做错了，委婉一点。 得赦这个字，希望大家知道一点。赦免，什么是赦免呢？在基督里面，赦免不只是说我不追究你的责任，我不追究你罪，而是说把你的罪统统的完全的拿掉了。这个罪并不是消失了，这个罪是被放在耶稣基督的肩上，在他十字架上的时候，罪得赦免是有代价的。不是上帝说好我就赦免你了，你不要为这事再去顾念了，而是把这罪转移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上帝就不再来追究我们，而是追究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为什么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六节的时候讲到这个约翰啊，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这里讲到一个上帝的仆人的生活的形象，骆驼毛的衣服很粗糙，不像羊毛的衣服，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其实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活确实可以简朴一点。主耶稣也说，你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越拥有越不知足。苹果公司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它的收入有多少知道吗？ Apple 生产这个电话机的这个公司1000亿美元， $100 billion。 但是你看见那些代工厂，那些工人的待遇如此之差，12个小时不断的工作，得到的薪水是那么的微薄。我在想，什么是一个合理的追求利润的界限？ Verizon 公司这些员工在罢工，为什么要罢工？因为他们要削减福利，可能还要减工资。为什么他要削减工资？为什么要削减福利呢？ Verizon 作为公司，他利润的界限到底是多少？什么是 多少的利润才是说啊，我够了？没有，没有。这个世界对利益的追求是上面不封顶的，越多越好，是一个无底洞，就像黑洞一样。你的生活，我的生活，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样一个界限呢？无止境的，还是说主啊，谢谢你，我有这一切，多少我才够了？我说有大了，这个到了这个数字，我可以十一奉献了。1000块的时候可以十一奉献，10000块的时候可以十一奉献，100000块的时候十一奉献，还是100万的时候可以奉献。这个底在哪里？我们今天的人都在攀比着，比这比那，比谁吃得好，比谁穿得好，比谁拥有更多，我们失去了在上帝里面所拥有的平安。虽然我们没有失去祝福，但是我们失去了平安。没有止境的一个贪婪，上帝的儿女有吃有穿就当知足，但这并不是说你不要追求，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你在拥有 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之下，你怎么样生活侍奉？其实你生命的意义，你生命的贡献，并不在于你拥有了多少。我记得在国上个月在国内看一个新闻采访，就是关于国内那个演员叫李雪健，北京的那个李雪健啊，前几天生了癌症。然后啊，采访他的时候，叫他谈一谈啊，从这个癌症走出来以后的感想。啊，有一个问题就问他说：“你认为生命怎样才有意义？”那当然，他答的啊都是没什么意义，但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如何啊对人类有所贡献？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如果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样对人类有所贡献呢？”说起来也是很有道理。如果我没有口袋里没有一分钱，我怎么样去帮助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买一份点心？有道理。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位得来修女，她一生身无分文，可以说，但是她在人类的历史上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多少的贫困的孩子、妇女，因着她生命的改变，为什么当她过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怀念她？这样一个孤苦伶仃身无分文的修女，为什么人们都这样的尊敬她、爱慕她？因为她有钱。正像彼得到圣殿的门口看见一个讨饭的人，说一个讨饭有瘸腿的人，说瘫痪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最大的贡献，人能够最大的影响力，并不是你拥有多少，并不是你的财富，并不是你的地位，而是你生命的力量。你生命当中耶稣基督才是你能够影响别人生命的最根本的原因。人类在盼望着，等待着好消息，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但是忘了他们等待的、盼望的真正的好消息，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约翰最后讲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施洗。约翰清楚明白，约翰就像清晨那天边一朵的云彩，太阳还没有出来，就是那曙光照着这个云彩，让我们看见那美丽的早晨。约翰不是那太阳，这是一片云彩。我想他用自己的话，他用自己的生命在折射着人类的盼望、好消息。耶稣基督的来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转折点。对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在旧约的时代，上帝借着先知和律法来引导着以色列人，但是自那以后，上帝的儿子来到了世上，他要用自己来引导我们， 他要用自己的生命使我们走到上帝面前。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施洗，但是那一位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约翰做的是，这是外在的，可是那位要来的，这是改变生命的那一位。约翰知道，我就是给他这鞋带都不配。你知道，在犹太人里面，如果客人来了，这个以前的那个仆人给客人解鞋带，但是而且这个仆人说，可以选择，我可以不给这个客人解鞋带，但是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都不配。意思是什么？我就是这么的不配，在这位要来的上帝的儿子的面前，我是如此的不配。他只是想把自己看成是耶稣基督前头行的预备人心的那一位，他只是想把自己看作一片云彩放在天边，让人看见那将要来的那位太阳，那个太阳。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愿意不愿意像约翰一样有这样一个心智，我愿意做一片云彩在天边。云彩瞬息就不见了，但是太阳却高高在上面。你愿意做上帝的仆人，侍奉他，跟随他，你也愿意做一个宣扬好消息的人，让黑暗里面寻找的人看见希望，看见光明。你是否也已经得着了这个好消息？你是否已经认识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了？人类最大的好消息，就是那位信实而全能的上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只有在他里面，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我们找到生命的价值。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么的信实，按照你自己的话语成全你自己所应许的。